各位阿弥陀佛。那么上个礼拜很抱歉啊，因为打工出差公出，临时跟各位告了一次假。那在思绪上似乎有一点不连贯啊。那我们其实一直在讲的是《般若心经》的玄义，默学把它科分为七分。那现在的进度是在第七分。所谓的序文啊，里面的我们用这个魁奇法师的《心经优赞》的序的文呢，来主要说明三时判教。老实讲，教是不能判的。判教的目的其实是那个判是了解，判是研判，到底对什么机，我要去用什么方法去教。那个教其实不应该叫做教，是判教，你要怎么去教人。那很多人呢，就把判教拿来研判这个教的了义跟不了义，然后把了义不了义解释成高跟低啊。这个其实默学一直都有不同的见解啦。那当然，我觉得各自各自的诠释，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不过就默学的了解来看，那么因为三藏十二部经浩瀚如海啊，你说要全部都读懂了才能够开悟，我们尽其一生呢，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这个佛法知识，恐怕很难尽其边际啊，所以这个是不划算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医师来教导？因为老师者其实他就是比我们可能多做了一点点潜修的工作，在文思修会当中呢，自己有一些一定的误触乃至于修正。所以依止它的高度或者是广度跟深度呢，我们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就是因为它有判教的思想，它了解了你，你也了解了它，在一定彼此互相观察相处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凭第一印象。在经论上的教导，合格的上师跟真正的弟子相中间是要有一段磨合的过程啊，这段磨合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足够的前行、加行，乃至于呢，在藏传来讲，都还有所谓的本师相应法、上师相应法，还有本尊相应法，这些事情呢，都是要具足了以后，你的种性显现、根气决定、对机的方法确实有效，那个时候你才得一个入门。得了入门以后呢，还要经过文思修会奠定正见，正见要保任在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的生活当中，每天就在教团五堂功课，乃至于呢，随着教团的执事去做教团内的护生的工作，对内护生，对外还有要摄众的工作。所以老实讲，一个真正修行人，他也比起我们在家人来讲，他轻松不了太多，乃至于他的责任跟他的怨呢，比较悲切啊，所以他老实讲，他的压力啊，我认为以我所亲近过的教团呢、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六合敬的僧团，以及怎么看我们今天一个做护法居士的责任啊？其实林林总总啊，不要只是看热闹，中间的门道，你深入经藏以后，其实应该去老老实实的了解啊。那我们怎么在这个伦理当中呢，找到自己的分寸啊？人家那么辛苦的为我们修行，老实讲一句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至少当然他自己得利啊，可是他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只是为自己得利而做那样子的示现。老实讲，真的为自己得利，找个山洞关起来，心打横了，谁管你啊？对不对？所以要在大众当中修行，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经常讲一本书上的一句话，那个修行人啊，身心都正了，还要怕细照照下来的影子在地上是斜的。为了让他自己在众生的心目中啊，能够还是保持应该有的正法位，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么繁忙的事情，那么重的工作，那么强烈对自己的要求。老实讲，其实真的你必须从心中啊油然起那种恭敬。那我觉得说，一个人会对你有威德摄受力，也来自于这种相应。相应绝对不是你用成见表面上听到或者是看到他做一些对你好的事情，对不对？他给你几颗糖果甜甜你的嘴巴，你就觉得他很好吗？肯定不是这样子。我看到的事情是，一个人会愿意因为要拉近跟众生的关系，身上得要背五六公斤的糖果，五六公斤的这些结缘的这个护，一般我们俗家的护啊护身符，五六公斤的这个手珠啊，那五六公斤的佛像的小那个有一些励志名的东西啊。我当我看到一个老师父啊，身上背十几公斤的东西，就是为了要跟众生结缘，不是要得供养哦。人家可能一毛钱也没给他哦，他就这样子欢欢喜喜的做这些布施的工作，他所有的右手进来的钱，左手就这样出去了啊。你每天留到的就是那一碗饭需要的金额，也不为了隔夜有没有饭吃留下储备的金钱。当时佛所为教团出家人所定下来的规矩是这样子严格的，但是说这活得这么苦干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种锻炼，锻炼你自己一定要这种艰困的生活条件底下要福慧双修。因为你光只是修慧，每天埋着去读经论，福报哪来？对不对？每天忙着去做福报而经营事业，智慧怎么晋升？这两件事情就像是鸟的双翼、车的两轮、人的两只脚。你有一只脚跛了，还得拿一个拐杖；两只脚瘫了，你还得拿两个拐杖撑着你的下，这个胳肢窝这里，对不对？实在胳肢窝也使不了力了，你还是必须得要坐轮椅。有人推就罢了，没人推还得要弄个电动的东西，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要让你，老实讲 keep walking， 秩序走下去。因为时间不会为我们的苦难而停下来半步的，不会。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随着法性，随着无常法性自然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你不能够让自己的心停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它的实相是停不住的。因为停不住，我们说它无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停住，所以我们说它无助。停住的东西是自己的成见，是自己的情执，所以佛要说空。这些该空掉的东西，没有要空的东西，所以佛又说非空。今天要谈的三十判教也不过就是这样子。看一个人在修道的观念当中在哪里卡住了，在哪里要寻求解决。所以他不能够用一方药给所有人的病。每一个人都在跟上师彼此互相的观察当中，寻求你自己的种性跟根器，还有对法门相应的对位，其实就是为了要治病。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病，你学佛干什么？学佛就是要治这些心中的阴暗嘛，对不对？形式的障碍嘛，福报的不充分嘛，智慧的不明白嘛。你不带着这个病来求法，你为了什么东西求法啊？有人去打个禅期，入门的时候呢，知客就问你打哪来，我师父叫我来，砰一棒打出去，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了，下一次重新排队再来。你打哪来，我自己来，师父没叫你来，你溜单干什么，一棒又给打出去了。他就慌了，师父叫我来也不对，我自己来也不对，于是呢他说他又重新排队，两句皆非嘛，不是师父叫我来，也不是我自己想来。那你说你怎么就来了呢？一棒又打出去了，那没有理由嘛，你执一个无因无缘来嘛。他就更慌了，真是双飞也不对，双飞也不对。于是呢他就说了重新排队，他说 师父也叫我来，我也很乐意自己想来。双翼门总该对吧？双翼门总该对吧？啪嘡，一棒又打出去了。这个是老实不高兴了，你给我说出个道理来，为什么我跟我师父两个心意相通，决定就来了，你还要打我出去？他说，既然你跟师父心意相通了，你就留在师父身边好好修，你来这边干什么？你四句都得打回去。老实讲啊，你说你要悟道，就在这四句上悟道。你师父身边，你跑遍江湖南北，江湖的意思是，真的是，长江南北就这样子，对不对？湖南、湘北就这样跑来跑去，那跑来跑去 for what？ 就在寻找四句嘛，对不对？落陷在百非里面嘛。你在四句百非里面得不得明白，你到哪里能够明白呢？所以判教师其实是为了这样子的理由，所以把三藏十二部经对机说的原理原则分别的清楚，不是为了判教研的高低，理论的深浅。那如此了解了，那么在解深密经当中，是少数佛所说的经典很明确的讲到判教的思想，包括藏传多半也采用这样。可是到了后期，他们也出现了大乘的部派，红白黄花各自论述，有了自己厚厚的判教思想，慢慢的就把解深密经佛自说的判教思想又搁在一边去了，都有他的时节跟历史的因缘，我们姑且不谈佛教思想的发展，因为佛教思想的发展其实不是佛本身所教导的思想有发展，是后期他的弟子为了要学习入佛的之见而有了不同的论述。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佛教不是佛所教，是佛弟子教。你今天不去学佛所教，却在佛弟子的教言当中依着宗派之见彼此对立，不是好事儿。宗派主义本来应该要引你入一个门，这个门是有传承，传承的意思是说，这种解行相应的方法你过去是有实修实证的记录，对不对？你只要根器跟这个上师相应，你就照着修呗，否则呢？既然是这样子，你每一个宗门其实就是专修专弘，你讲你不懂的部分干什么？就是让来你这个门下的人觉得说啊，别人不好，你来我这边选对了。如果只是为了这种有为的利益啊，那其实不是好事儿。那三十判教要谈的第一个，他是佛自说在解深密经他的说法。那么就其说法来看，他说一切法皆圣意所显，世俗所说。圣意是显，世俗是说，显中间要加个明白，因为凡有所说皆是世俗安立相。你管你说是所谓的杂染相，管你说是为清净相，一切相皆是虚妄。为什么虚妄？分别为有，分别为有，对不对？讲涅槃就比较高贵吗？讲烦恼就比较悲哀吗？我去参访大航法师的时候啊，大航法师就跟着我这个学心理学的人讲，他说啊，当今佛教烦恼学这件事情大家学的不够，没有办法正观烦恼，如何能够正见真如？不是要去解析烦恼相，烦恼本身是空相，这件事情不明白，还为了烦恼相的繁琐细节为之困扰。你在自己的贪嗔痴里面不困扰，却在法相当中去学习自己的样子而觉得困扰。你今天照着镜子满脸都是豆花，你要去擦镜子上的东西还是擦自己的脸啊？当然是擦自己的脸嘛。你有不明白表示你不知道它是你的嘛。你明白就知道，哦，我看到我的东西嘛，没有我那个样子怎么会有这个镜子上的德性呢？ 你精神上有哪一个法相是你不明白的，表示你不自知，就这么清楚。你不但不自知，你也不知众生，在相上不了，如何能够证见真如？要在烦恼相，要在世俗地上面另外寻求真如者，那是心外求法。佛门内称为叫做方广道人。所以三十梵教，老实讲，它就是一个论病、诊症、开药方、调胃的一段疗程。它不是教研的高低广狭、深浅。了不了义，了不了义在修正者嘛。老实讲一句话，大家都说周立盘陀伽很笨，他很笨，他扫地，他持一句偈能够开悟，他用大家都不能开悟的方法他能够开悟，请问他是立根还是顿根？很多人必须要学很多的教理才能够有一定的证见，还要经过八正道的次第修行他才能够开悟。他不用啊，他每天持续的做一件事情啊。佛光台的鉴真东渡才又重新又播了不知道第几次的又一次了，前几天才刚刚他视线涅槃了。里面的歌词就是说，这一生哪怕只做一件事情也无妨。可是问题是啊，连西方的电影《城市乡巴佬》都是写我们这种中年危机的人，里面那个老牛仔就跟《城市乡巴佬》的主角讲，这个这一生啊，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你要找到你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一件事嘛，哪怕这一生只做完这件事情，只要巴拉米达到彼岸就好了，对不对？你同时脚踏那么多脚，那么多条船，你干嘛呢？净空法师也说过，你要拿一个针穿刺到西瓜的中心，请问你要刺几针才够？对吗？哎，这一针就够了啊，对不对啊？就怕你吃不到啊。问题是刺了半天就知道，原来圆心是概念，圆心是不在西瓜里面的啊，当然也不可能在西瓜外面嘛。那不在西瓜外，不在西瓜内，请问在哪里？马上都开悟啊，有没有悟到？不知道。这是判教啊，你只要能够教到位了，最烂的药也可以让一个人开悟。那请问教研本身有高下吗？根本身有立顿吗？就是 match 就对了啦，就是 match 就对了啊。你不 match再好的药也一样枉然嘛，一样枉然嘛。今天我们的佛教界谈判教是什么样子的想法？我们在听那些思想，在读那些教研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待？所以谈到三思判教到这里来，我们回头自己想想，其实判教读判教有没有必要？它其实就像是读一个诊断的教科书，自己诊断自己。如果你没有一个医治的上师，你只好靠你自己啦，对不对？查遍查要点，看你自己在什么位置，找到那个位置应该有的方法，对不对？寻根而入，老实修行，一门深入，直到你的病解决为止。你把病就解决了，对于你求法没有障碍了，你才去求法。那个时候前行做足了，到了你相应的上师面前，一点就通了，对不对？所以在教团里面呢，仅次于首座弟子，最高的位置就是知客。首座弟子是负责替师父讲法的，知客弟子是负责在门前筛选佛的。你有佛种了，我放你进来，对不对？你看跟佛没有缘，我们就一般观光客对待吧。 所以啊，他怎么在跟你举手投足应对进退之间呢、啊？老实讲是很有美感的啊，很有美感的啊。所以真的不要小看，连一般公司的 reception， 他就是差不多等于我们的知客的态度。不要说 reception， 我们东区西区的一堆的精品店，对不对？你一进门，人家从头到尾打量好，腰围多少，脚鞋子尺码是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你自己还清楚。咦，人家问你鞋子几号 ？Q 啊，脚短呢？我干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自己的身体你不知道啊，人家眼一打量，为什么？他天天看，他天天看那样的身材，套量之后决定，哎，原来你的尺码就是这样。人家做到六根互用，我们是六根不明。所以你说佛在哪里见啊？攀交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佛陀把舍利弗找来，你的两个弟子为什么老是不开悟呢？方法搞错了，对不对？打铁匠叫他关不进关，晚衣的小姐叫他修调呼吸啊，来来来，两个方法换一换。晚衣女就叫他修不进关，因为他洗衣服嘛，每天洗不进物嘛，关不进关立刻能够对机嘛。打铁匠每天就要拉风箱打铁嘛，那声音跟呼吸同步，自然就通到什么叫做一切法如嘛。方法一跳就 OK 了，就 OK 了。那为什么舍利弗会这样的教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修那个法，来的人他不关机，他就教他正在修的法。这就是大乘经常讲阿罗汉呢、啊，纵使再怎么聪明啊，他都是有法执。他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现在跟自己最相应的，哦，很热忱的教给别人，可是人家不当机啊。人家不当机、啊、你关不了机，你其实就是教不了学。判教就是关机教学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一个当法师的人还要修六神通？神通不是为了要示现自己有多么高妙，神通其实要神而通。神者就是心能够契合，而且呢，法意彼此能够互相应，对不对？所以它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耳根，表现在你的眼根，表现在你的意根，表现在你的手脚身体的造作叫神足通，表现在你自己的漏，就是烦恼的一种解脱力，叫做漏尽通。对不对？对于三世缘起的明白叫做宿命通，如此而已啊。他就是因为要去了解一个人的根气种性，所以呢，当你能够在定地当中消融自己的我执跟法执、所执障跟烦恼障之后，你自然能够去贴近当机中的呼吸，当机中的耳根所见、耳根所闻、眼根所见、心意的作意、三世的缘起以及深夜的造作。烦恼尽灭了没有？贴紧这六个层面去了解众生的相，明白众生的心，寻求跟众生相应的法门，如实教导，不增不减，这就叫判教。判别如何教？所以啊，当我明白判教是这个意思之后，当我读了很多的，其实自己是贪恋佛法啦，迷执佛法了这么久的时间，老实讲都是满足自己教学讲经练讲，也不过什么呢？也不过就是报告自己的心得。老实讲，我心中无你们，管你们要什么。老实讲，我想什么我讲什么，我学什么你们就听什么。你们会觉得你们是陪伴我念书的人，的确，的确， 你们没有办法陪到我有一点领悟啊，老师 也听不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回家听录音带不就好了吗？干嘛辛辛苦苦来堂上干什么？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哦，每天 7-11 24小时的相处，那种师徒之交师徒之情，那在理性上跟感性上老实讲交融不起来，事实上是有距离的。纵使我再怎么想要去使上多余的力气，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我真的劝各位，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一指师跟一指道场，还是上上之策。我经常讲，我这儿是补习班，是补习班。维摩诘居士都不敢开大法堂，说我要开大法座，他不敢了、啊，他只能偶尔啊，看到哪呢不对调教一下，对不对？好，你喜欢尬西姐啊？真的，他要一直他教，一直他学，可以吗？每天你总不能陪着他上酒家吧？所以呢，我们在七众弟子的六合敬的僧团当中，其实是彼此分工的。你是什么缘，气什么机，依什么人，在什么道场学什么法门，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样子的判准叫做判教。大家怎么磨合彼此的想法跟做法，都在寻求开悟的路上找一个对自己相称的方便，莫在这里产生调毁的争论。安住种性是入门的第一要务，然后在安住种性的道场跟一指师的当头学习老师的悲愿，对不对？他做什么你护他的法，哪一天你找到自己愿意投注一生的那一件事情，无怨无悔，承诺就做到底的时候，你会离开老师，自己孤独的做下去，直到你也有同伴为止。同伴也可能是护你的法，也可能是接你的棒，但是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陪伴下去，一棒一棒的往下教，教到谁会碰到慧能，对不对？那就这样子，等一个大圣贤出现于世，其他的就只是要保持法水长流就好。可是不能为了要去等待一个火，一个水花的泛滥啊，钱塘出草，就在那边等等等，那每天都从年头等到尾年，归纳起来日程表是有的嘛，对不对？你要让因缘具足了，自然而然钱塘就会起大潮嘛。不然你在那边等那个七八十天，你可能也等不到，等你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大潮就站在你身后起来。所以不能够约向上来水转，做平常心，做平常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持续罢了，就是持续罢了。这种安静，这种寂灭是很难忍受的，真的。那没有，完全没有消息，你又无法接受 No news is good news， 对不对？那有任何 news 就代表啊无常显现，对不对？你不要以为那个 news 是好的就不是无常，好的也是无常啊，坏的固然是无常，好消息难道不是无常吗？所以上师的教导在开示无常法子的时候经常就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因为祸福是相依的。所以因此你在什么因缘底下，你学什么道理，其实是有机缘的，那么那个机缘就叫做判教。花了半个小时就为了解释两个字，何谓判教？判教又何以为分为三十？佛法的教导经常讲三，对不对？经常讲三，这三个就是转照词的过程，对不对？得来接到你的招了，听你的境啊，这个我又讲到太极拳了，一听到你的境了，对不对？我只能让你的境一直不断的来嘛，来到你不能来的为止嘛，那就还给你嘛，这叫转了。还到几身，还到你出招的人，还到你几身之后就还给你了，让你明白，让你明白你有打人之意，对不对？凡打人作业者必受其反作用力，这个叫做缘起，业报因果。但你不要去讲我打张三被张三打回来是很当然的，业报因果甚深，不是这样看， 你也不能以这一期的因果来论，因为三世缘起甚深，你不能用一对一的因果来看这些因果的相续。但是有一个法则是不会错的，我经常讲这个法则是什么，一种社会的风气。比如说你放任事不关己的某个现象，比如说你途经路中听到有人，像我最近听到看到一个广告，他跟他老婆有约，就约到某个公园附近要接他下班，就他经过那个公园旁边，摩托车正在经过的过程中，听到草丛当中有女生求救，他不理他。等到他那个女孩子被凌虐出来之后，他发觉是他老婆，他就，如果当时有一种勇气，对不对？就好了，这个就叫做业报因果。因为你今天没有勇敢去面对一个其实举手可为的事情，当然你应该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对不对？好，在种种的因果的关照底下，你怎么去做到让这个社会比假没有这种倾向？那么于是呢，这种事情就不容易发生。那么你同样一个公平几率的人而言，你遇到的这个几率就会变少。我举一个最明显的机会例子，我经常爱讲这个例子，德国。德国的公民纪律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他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警察权，每一个人手上都有 DV 随手的相机，谁在哪里犯过，你都保不住，从你的四面八方谁去拍到你的照片。所以昨天不是发生选举场上的事情吗？马上新闻媒体就在广招，如果你有事发当场的你自己的 DV 手机任何的摄影。我最近有这么一个兴趣哈，想去社区大学找一门学分叫做公民摄影。它不需要很高明的拍照技术，你只要手中有相机，随处可以取镜。你如果自己有部落格，现在脸书也有方便，对不对？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啊，在这些公民摄影的眼睛底下无所遁形，这叫做转而造，让所有的事情被看见就好了，让所有的事情被看见就好了。所有事情如果能够被看见，你根本不能够于屋漏有愧，是不是这样子？再隐再闲，你都必须对得住那个应该有的规矩就好了。所以慧明法师讲啊，这个药师琉璃光，那个琉璃的意思就是内外通彻，表里如一的意思。当你关照你一出门乃至不出门，一起心动念，十方佛菩萨都看得见你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请问你下一步会怎么样？持明啊，持住你心中的光明，没有别的方法嘛。那么佛法要改变一切的因果，变成三业自信的清净，那只有转、造、持这三转。所以佛说法三转四谛，对不对？我们今天法令啊，也是要三读通过，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呢？经过三次审慎的对话，如果无异议，就这样子。但也并不代表尔后不能改，只是此一当时如是这般而已。因为如果说此法有在此时刹那升起，无间水灭，为什么再起因缘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真这样吗？又来一个转造词。每一个刹那心啊，三转法轮，每一个刹那心三转法轮，直到你能够在持名的修正过程当中卸脱一切的恶障恶执。所以我们经常讲阿罗汉叫做持名尊者， 他能够把自己的心三业保持在光明性的法性相续相上，而且能够做到无学，就是不用刻意，他能够维持成那个样子。如果你还需要刻意，那表示你有学，有学就慢慢学嘛，学到你不用学到自己要怎么刻意，心能够保持那样的光明法性的时候，你就是无学了，你就是无学了。这样子的次第叫做判教。了解了判教之后呢，我们看看回向法师引解释密经怎么来看这个三十判教。我们上次呢初步的有讲一些，那么今天白板上呢依着这个文再次做一些解构啊，让各位能够明白，其实就文本身它其实已经算是讲得够清楚了，你不要把它糊成一块儿，其实就蛮 OK 了。请看到序文，清净幽赞序文第二页倒数246行，于今复说，其实应该再往前看两行啦，三行，有主有情迷法实相，起造惑业轮生死海，大圣法王就是世尊了啊，正法的自信，善巧方便，应彼机宜，所以他49年，不管你讲几年啊，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他讲三藏十二部，其实都是应彼机宜。而在离言法性当中呢，以世俗言说来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完序之后呢，要选择城关阿舍离他的心经显说、心经奥义、心经奥义析微这样的次第，其实就跟这个蛮一样。那个差不多就是三十判教，对不对？第一个从相上来显了他的义，要显说嘛。那么这些义你还不能够只在这个相上的了解，所以要把你在相上的了解又再把它出去，对不对？出去之后又不能落空，所以呢还要悉微入甚深止观当中。本来佛是这样的显说的，他看到众生迷法的实相，起造惑业沦落在生死海当中不能处理，世尊自己因为他自己自证了法的自信，由悲心中流露呢施设种种的善巧方便，应众生的机宜，在离言法性不可显说的情况底下，以奥义在言说上显现。目的是什么？不管你在哪一时所说的教，都为了这个目的。不要以为说我要三十判教，到了第三十我才能够开悟啊。有人第一时就开悟了，有人第二时就开悟了，有人到第三十才能够开悟嘛。不管你三十的判教，你到最后的目的，在任何一时都是为了这个同样的目的。三十同位欲令随获中道实相而说，这也不是我讲的，龙树菩萨在大智论这样讲啊。法有四悉檀，世间悉檀为令生欢喜而说，对治悉檀为离恶而说，为人悉檀为增胜而说，第一悉檀前三悉檀为入此一悉檀而说。我讲让你 happy 的事情有什么好？因为你有苦嘛，对不对？给你一个甜甜的东西，嘴巴就可以离苦了嘛。离苦你就可以相信是有清净的，对不对？你就保任就好了。